他教授这个数学几何。那么其中有两个学生都问他说，老师学几何有什么用？毕达哥拉斯听了立刻就恼了，然后就掏出两个小钱给这两个学生，说拿着你的钱走吧，你以为这个学了几何是为了能够讨生活的啊？在他们看来，这是至高的啊，这个通天通地的学问，是宇宙的根本的法则，我们去摸索、去研究、去探索，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到这个宇宙的一些真正的规律、本质的这样一些道理。如果仅仅把这个当成啊能够谋财的一个工具，那太小看了。有的时候想到这样一个小故事，就觉得我们今天的人活得特别特别的低，就是想在生活上稍微好一点啊，甚至被这样一个世界给我们的这样一种观念捆绑起来。那么这是，如果世界如此我们不稀罕，如果基督徒也如此，那真的是蛮可悲的啊。所以呢，我们积极查经，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被神改变更新，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意念不再是原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空空的坐在这里，我们脑子里有一大堆的观念是从世界上来的。今天我们跟随了神，我们这些观念要被神来整个更换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包括明天在教会里，我们要继续学习希伯来书。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跟犹太的基督徒来讲道的时候，要把他们那个过去在犹太教里的观念更换过来，难到什么程度？那都是神的旧约里的东西啊，是这样一个内容，真的从旧约进到新约都这么样的难啊，以至于呢，保罗写了加拉太书，然后这位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又真的是谆谆教导写了希伯来书。所以你要有这样一个主啊，求你的心成为我的心，我们有主耶稣的心啊，这才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在道上真正的成长。所以这是我特别看重创世纪这个九章后面这点内容，我先说这样一些题外的话，然后呢我们下面就具体的来查考。如果今天时间够，我们就继续查考第十章，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第十章可能就讲不完，或者讲不了多少啊，那就我们查考这儿再说吧。我对时间把握也不是能把握最好的。好，还是请乔红姐妹哈，我们大家都打开自己手里的圣经，请乔红姐妹帮我们诵读创世纪九章，从20节到结束。啊，
好的。
大家认真看自己手里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请。
好。诺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戴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诺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诺亚又活了350年，诺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嗯，好。好，感谢神的话语，也谢谢彩虹姐妹。好的哈，这段故事大家都熟悉，但是这段故事恐怕大家也都有一些疑问。我们先从字面上把这一段内容呢，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哈。从20节开始，挪亚做起农夫来，就是大洪水之后。那么他们首先呢，这个开始务农啊，为生，然后呢就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葡萄中是不是中国原生的啊？如果谁知道，谁可以说，谁也可以说
不是原生的
啊。所以说了啊，葡萄不是中国原生的啊，中国本身不产葡萄。谁知道葡萄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进入中国的？思妍知道吧？
以前还是去了西域对吧？葡萄美酒月光杯，对
对对。你知道大概时间吗？因为什么原因，谁带来的？张骞出使西域，本来呢是为了联合那边的人一起打匈奴，这个目的先没有完全达到啊，因为他专门去找那个现在那字是大月氏，但是在古音里面读大肉吃。但是他等他到了那儿以后呢，这一帮人呢离开原来的地方走了以后，在新地方住了，他呢真的不想跟他们的仇敌匈奴去作战了，所以这个目的没达到，但是带回来了很多东西，其中呢就有葡萄，从此葡萄进入中国啊。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葡萄差不多家家天天都吃啊，但是呢，古代葡萄基本上不是为了当时果吃的，只有一个目的，酿酒。这个葡萄大家知道不知道？今天有甜甜的这个葡萄，古代的葡萄，它天然的葡萄是很酸的，酿酒很好，但是呢，直接当时果吃不是很好啊，所以。只要栽种葡萄园，主要目的就为了酿酒。这个葡萄这个植物哈，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蛮多的，就是最早提到啊，后面一直提到这个葡萄，而且神呢也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比成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圣经里边经常的提到。那么这个他栽的这个葡萄园就是为了酿酒啊，酒其实也是神恩典赐给人的一种可以饮用的啊，这就是它这里面有神的一个祝福，有神的一个美意啊，所以呢，这个自古人就饮酒啊，就是很早。当然，那个粮食酿酒是以后的事情，但葡萄酒是非常早。现在据说能够找到的，还能发掘出来的，能够在大概6000年、8000年以前。都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遗迹，从北纬30度到40度，这样广阔一片这个领域里，在中国西边一直到这个葡萄牙、西班牙， 整个这一个区域全都盛产葡萄啊，就是地中海的南边啊，那么整个的很广阔的一个区域。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挪亚呢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这是他这个在大洪水之后啊，是这个圣经记载挪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醉酒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提到啊，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醉酒的状态和圣灵充满的状态看上去有点像，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圣灵充满，你火热，你兴奋啊，那是一种为主火热的一种状态，而被酒充满，醉酒则会失态。那么你看到呢，这个他的帐篷里就怎么样呢，就赤着身子，说明呢他喝的大醉，以至于呢行为失态。那么我这里要问一声，挪亚喝醉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来讲一下，大家认为这个算不算罪？有谁发言可以打开话筒哈？这个算是罪吗？如果你觉得不算罪的话，这算错吗？维维刚才说不算罪，算错，大家是不是同意？啊，那么他喝醉了，这个就是过了，然后呢，他赤着身子，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体的一个表现，但是他醉了，他意识不清楚，这个怎么办呢？但是呢，他是在他的一个私人空间，在帐篷里，所以呢，在私人空间中的私人行为是可以不被指责的，所以不算罪，但是呢，不能算做的得体啊。这是关于挪亚的行为。然后后面讲到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这里面有意思哈，他提到韩，他就没有说挪亚的儿子韩，而是说迦南的父亲韩，所以强调了迦南和韩的关系，以至于呢到第25节讲到迦南当受咒诅的时候，你马上就联想到这是韩的后代。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此表述，它是有一个铺垫，让你注意到韩他是迦南的父亲。那么韩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他看见他父亲赤身，无论是他亲眼看见的，还是他在外边往里看啊，从帐篷外面往里边看，通过那个缝窗门啊，无论是通过什么地方，他看见了。他看见以后就怎么样呢？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那么这件事，这是迦南他大大的一个得罪他父亲 非常的错误啊，有罪的一个行为。那么这里边到外边，就是他那两个闪和雅弗那两个兄弟，是在外边本来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这个外边哈、它其实原文中呢有一个街上的意思，就跑到大街上找到他的这两个弟兄，跟这两个弟兄在那里手舞足蹈的啊，在那里描述，在那里讲他父亲的这样一个这个不得体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如果了解的更清楚的话呢，你会能看到呢，加南的做法是神非常的厌恶的一种行为。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我们看到其他人的过错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来看待啊？对于迦南来说，那么他父亲的一个不当的这样一个行为，你看到没有？这个孩子把这件事当成一个谈资，到处去说。那么与这个相反的，圣经教导我们在这类的事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大家可以看看新约里面教导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朝凤帮着读一下吧，《加拉太书》六章一节。
好的，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在新约里边哈，这一类的教导是蛮多的。这一个呢，就在这里面呢，保罗就提到别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么其他的人是要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呢？首先是温柔啊，是一个把别人带领回来的心，同时呢看见别人的问题也要构成对自己的一个警戒，免得自己也有这样的时候。这是人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我们也要警醒自己。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处理方法，圣经有一些讲的非常好哈，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我们看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觉得这句啊，实在是我们都要把这句好好的记在心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人和人相处，那个原则是在爱里。那么当看到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其实爱，我们在人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罪，大家注意哈，我们人不能处理罪，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爱去遮掩罪。因为实在的说，处理罪的工作只有神能做，但是爱 可以遮掩罪。这个话在圣经里不是一次说，刚才我们读的雅各的话，我们再看彼得的话，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我们再看一下雅各怎么说的。大家看雅各书，这是雅各书整本整卷雅各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页经文的最后啊，这个的结尾是在这里。嗯，那么我把雅各书结尾这两节第五章十九二十节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大家注意了吧，这里面也提到了遮盖啊。那么其实遮盖罪，这是圣经中从头到尾的一个原则啊。比如亚当下了犯罪之后，神用动物的皮，我们可以想象那是羔羊的皮，为他做裙子，也是遮掩。那么这个不断的提到包括那个约柜上那个盖子又叫避罪盖，遮蔽罪的盖啊。那么这里边都是神用爱心啊，用他对人的爱，那么对这样犯了罪不可救药的人，神来遮蔽他的罪。所以呢，迦南的父亲韩，他看到了挪亚的行为，他应该是遮蔽，而不是张扬，而不是跑到大街上去宣扬出来，告诉他的哥哥，告诉他的弟弟，这是非常错误的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因为我们也知道，神其实是要人怎么样呢？尊重这个实际里边是孝敬父母啊，尊重长辈。其实在人的社会结构中，那么横向结构是夫妻是平的，纵向结构是父子。你会看到这有这个十字啊。那么这种结构中呢，夫妻是平的，而父子不是。父子是有一个这个不同的位分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不同的位分中，做子女的要敬重，要孝敬啊，要尊重在上的父辈。那么韩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我们看到呢，闪和雅弗啊，就是他们两个得知之后呢，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知道父亲赤身，于是呢就拿了一件衣服。我们知道呢，他们那个时候的衣服啊，其实没有裁剪的怎么样的折起，就差不多像一个口袋啊。然后呢，那个经常是有一个布一样啊围在身上，那么他们就那个外衣往往就是围在身上的，然后晚上睡觉呢可以当被子盖，其实也就像一个大布。那闪和雅弗呢就拿着这样一个外衣，然后搭在肩上，他们倒退着走到，他父亲肯定在床上睡着呢啊，然后倒退过去以后呢，用这个外衣遮掩了父亲，然后他们就不去看到这个 父亲赤身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就是那个遮掩，这就是神所向的。我们弟兄姐妹其实呢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彼此的在爱中遮掩啊，我们不是说放纵他，而是怎么样呢，是用爱心挽回他，用真理光照他，以至于呢那么他的这个生命在神里边被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不是要毁掉他。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在教会系统里边，由于不够明白这一点啊，所以呢经常是以一种我这个知道神的要求如此，就拿着这个要求恨不得成为一个大棒来去打人，然后并且呢向外面去宣扬。现在又有了互联网啊，所以你会经常看到今天呢曝光某个牧师不检点，明天又曝光啊某一个牧师贪污啊，然后呢当这些信息出来的时候，特别的容易被世界所利用啊。所以你要知道从这个文艺复兴以后啊，这个小说开始大行其道以后呢，基本上小说都在批，就欧洲小说在批判神父，无论是大家熟悉的牛氓啊，还是那个简爱等等等等啊，这都成了甚至什么十日谈之类的，那里边所有的神职人员都成了嘲笑的对象了啊。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呢这个有远志明牧师那件事啊，这个就被吵得沸沸扬扬啊，所以这些都不是妥当的，我个人都不认可啊。包括这一些属灵的前辈都去挖空心思找他的缺点，比如有人挖出尼柝僧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地方，宋尚杰有什么问题啊，都能看到。神的仆人不是完美的，但是就像挪亚也不完美一样，那么神没有说他一定要用一个完美的啊。大卫也不完美，对不对？神也使用他。那么不完美的人在神的使用过程中被神磨造，可以不断不断的成圣，成为完美，生命改变啊。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要领会神教导我们的是一个我们能够去存着爱心去遮盖别人的这样的这个不足，以至于呢这个人能够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我在这里就不再去这个展开太多了啊，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所以借着迦南的父亲韩和挪亚啊，这个还有闪和雅弗他们几个在这一件事上他们不同的表现，我们其实去思索去明白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在这件事上应该学到什么样一个原则。那么我们看到挪亚怎么样呢，他行了酒以后他就知道了小儿子啊向他所做的事。我们从这个迹象就知道呢韩肯定不是长子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他就是最小的啊，因为后面有一些这个 记载中呢，就是在第十章我们会看到呢，他可能是老二啊。那么按他们第三个儿子的排序，老大应该是雅弗，然后老二是老二是闪啊，还是那就还是第三个。那么当挪亚醒以后呢，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我们一会儿再讨论为什么这样说啊。我们先从字面上我们过一下，迦南当受咒诅，注意哈，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重。因为这里原用的词是咒诅，是咒诅的动词状态啊。我们大家想到咒诅两个字，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在旧约里边好像充满了咒诅？好像好多次提到这个词，是不是你有一个印象？如果你仔细去全本旧约去查考，你才会注意到这个词用的不是那么多啊，它的动词形态一共用过52次啊，这大概是第四次。也就是说呢，以前几次都是大洪水之前啊，大洪水之后，那么这个挪亚用了咒诅这个词，而且呢他用在了迦南身上，说他必给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这个词的意思哈，就是很低很低的奴仆啊，就很低的奴隶。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边没有比较级，所以呢说两遍它就是一个比较的意思。如果是两遍啊是赞美的话，就表示更好，更加赞美。如果是一个贬义的词，说两遍的话呢，就是更低，更加的卑贱。所以呢，奴仆的奴仆这里边表明对迦南的咒诅之深。然后说，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啊，这个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啊，这都是实现了的。神说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是不会落空的啊。雅弗是谁呢？雅弗是欧洲人的祖先啊。那么这个我们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详细的去看雅弗的后裔。啊，他主要是欧洲人。那么雅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扩张，愿雅弗扩张，就等于是愿这个叫扩张的孩子扩张。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这个新约教会是犹太基督徒啊，最开始是犹太人，但是呢神推动保罗向欧洲传教的时候呢，大量的欧洲人信了主，所以呢就把住在闪的帐篷里这句话就实现了啊。这个差不多是一个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会看到，这是福音的一个奥秘，叫两下啊合而为一，拆断了那隔断的墙。那么谁进来了呢？就是雅弗的后裔最先进到了闪的帐篷里啊。那个帐篷里让我们想到了帐幕里，进到了神的国里。 那么这里边愿雅福啊，就叫扩张的这个孩子的后裔扩张，我们就想到了后来的大航海啊，地理大发现。于是我们就看到欧洲人扩张到了整个全球全世界。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事实。然后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迦南的后裔主要是在非洲啊，主要是黑人。这个迦南，我们到第十章的时候会看到，迦南留在亚洲这边的，就是在以色列神赐给以色列那块地，那原来是迦南人的地啊。就是迦南在亚洲主要就是在以色列那块地，然后呢绝大多数都在非洲。后面就讲到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啊，这是圣经旧约里边第三高寿的人啊。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呢，后面迅速的人的寿命就减下去了。挪亚是这个，他是跨这个大洪水的一个人啊，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他这个都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呢，他有一个很长的寿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从历史来看，挪亚的这样一个咒诅和祝福都是应验了的啊。这个迦南人后来的黑人啊，我们也客观的看到，事实上他们确实曾经这个是这个做这个雅弗的这个奴仆啊，而且呢，到今天来看，我们仍然能看出这个雅弗啊，和尤其是雅弗和这个迦南后裔他们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中国人呢是属于闪的后裔。犹太人也属于闪的后裔啊。为什么说这个闪可能不是长子呢？那么主要是在创世纪11章的10节里边提到，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啊。那么挪亚是500岁整的时候呢，开始有后裔，而这个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说明闪小2岁。那么因为这样一个推理呢，会认为呢，雅弗可能是为长的。尤其是在七世纪译本啊，七世纪译本是这个犹太懂得希腊文的犹太人，把希伯来文的旧约译成了希腊文，所以他们应该翻译不错的。在他们的翻译里边，还有拉丁文圣经，还有英文圣经，都明确的把雅弗做长子，所以我们就采取这样一个他们的这样一种说法。好，下面我们重点来了啊，重点呢要谈到，为什么挪亚看到这个含这种羞辱父亲的罪行，却要咒诅含的儿子迦南？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那个话筒啊，我希望大家普遍的打开。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今天特别要 要带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我先问一声，你是不是曾经觉得这个不公平？
现在就这么觉得。
啊，维维说现在也觉得不公平。其他呢？孙岩，你说一下。
觉得不公平，就觉得他父亲犯罪了，为什么直接说那个让儿子来承担这些？
他肯定是表达了啊，就觉得这个不公平。孙岩呢？
我是觉得，他有很多孩子，为什么就说江南的？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哦，可是圣经没有给。那么就成了一个疑问。
我也觉得是这样，说不定这个迦南呢，先看见了他爷爷有事儿，完告诉了他爸。所以这件说不定这个根源就在这个迦南这儿，所以他要不然怎么其他所咒诅呢？
我要
其他的孩子都是直接说他爸，说他那个挪亚的儿子，只有这个韩是说是迦南的父亲。
这个我和那个黑人我们俩也讨论过这个事儿。其实我倒觉得就是你先从这个角度看，你说这个咒诅是落在韩身上种呢，还是落在迦南身上种？就是你要落在迦南身上的话，其实只是韩的一个后代一直受咒诅。你要这个咒诅落在韩的身上的话，其实包括迦南在内，全是被咒诅。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定程度上是神的一个恩典，对他这个韩的这一支可以说是。那这样来看，其实你看这个，你包括这个韩的这些，你如果因为这个，我们都说这个黑人是这个。韩的这个后裔，你不能说这个黑人以后都是要做这个为奴的，这个从这一点上有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诺亚的这个说的这话，其实他因为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像先知一样的人物吧，所以他既然说的这个话，其实肯定是其实最后这个就是落在你跟那个几百年后的这个。不是几百年了，就是以后这个迦南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为应许之地，迦南人这个要被除灭啊，还有的其他的是被这个为奴啊，其实在圣经上后面也有，包括这个不是跟那个约书亚立约的那一支，最后他不是都是做奴仆嘛，做这个劈柴挑水的人。还有这个在那个那个所罗门那会儿也是有很多迦南人，你看包括这个亚摩利人呐、赫人的比利洗人都是也是做这个服苦的这个奴仆。所以说这个诺亚说出这个咒诅啊，其实也是合着这个其实就是神的在后面的这个应许之地跟这个有关系。
对啊，许宁讲的这很好哈、我非常鼓励我们这样一种联系，把整个圣经还我们能够想到的联系在一起呢，那个时候呢会看得更多也更深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读经的方法啊。这个当然呢，就是当你对圣经越熟的时候，你这个联系就越容易。艾瑞克，你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情感？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这个诺亚他是这个迦南的爷爷对吧？那爷爷都是自己的孙子。
我说说我的看法哈。我觉得吧，为什么他诅咒他的孙子呢？他就是也教他的儿子知道。因为我喝了酒，我赤身露体了，使我 犯了错，使你受诅咒。希望他也知道你做犯的这个错，你的孩子受诅咒，你也感受一下。我是这样子想的，是因为他犯了错，他喝了酒，喝醉了，所以他吃了肉体，使得他儿子因为看着他爸爸吃了肉体，就犯了这个错，所以他诅咒他的孙子呢，就是说这个意思说，因为你看了我。就是给他的儿子知道，也尝一下，就是说你犯了罪，你犯了，你受诅咒的话，我做爸爸的我也是难受，但是我诅咒你孙子，你也是。